沟夜话，
山鬼吹灯灭，
厨人雨夜阑。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我是 go go boy，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本期两篇带来的投稿呢，第一篇是一篇可能需要大家帮助的
求助稿，
求助稿。第二篇呢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体验吧，但是有一点点害怕，令人
对，有一点吓人啊。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篇投稿呢是来自绿泡泡，他说就叫我败家之眼吧，看完呢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取这个名字了。这件事呢他折磨了我快5到6个月，小半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接连看了4家医院，做了3次全套眼底筛查，甚至还去拍了脑部核磁，结果都是医生拿着我的报告然后说好着呢。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讨论我的病情，最后他们都是拿着单子说了一句，小伙子少玩手机，少刷视频和一些奇怪的内容，多吃点胡萝卜和蓝莓，你要觉得这还不行啊，就去隔壁心理科挂个号吧。
那看来就是跟这个眼睛有关系，你看又是胡萝卜又是蓝莓的。
一切的开头都是那个该死的加班。那天我加班到10点多，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天突然就像漏了一样，雨大到什么程度呢，雨刮器开到最快档位，依然只能看清车头前面那3-5米，
那就是一场暴雨。
对，突然让我想起曲颖老师，路面上呢全是积水，白茫茫的一片。我开得非常慢，我这人啊车技一般，再加上人累得够呛，心里就有点慌。我说句实话，我到现在也没琢磨透车上那雾灯到底怎么开，就是开关到底在哪儿。于是我索性心一横，直接把远光灯给拨拉开了。我知道这不厚道，但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雨墨像墙一样的路段，远光灯呢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这样的天气里它照的也不算特别的亮，开到离我家还有2-3个红绿灯的那个十字路口，跟对面会车，迎面呢就开过来1辆私家车。因为雨实在太大，我当时脑子呢也木了，就完全忘了切那个远近光。对面估计被我晃得够呛，心里肯定在亲切地问候我。那人呢也是见我不关远光，他咔的一下就把远光打开，对着我就开始疯狂闪屏大灯。
就是相当于就是远光对射。
对，就是远光近光叭叭叭叭叭切嘛。也就在那一秒，巧的就像电影分镜一样，对面的远光灯闪起的瞬间呢，天边突然炸开一声闷雷。
哦呦，打雷了。
是的，一道巨大的闪电直接划破了正前方的夜空。远光灯、雷鸣、闪电3合1，直接就在我的视网膜上炸开了。哎呀，我当时只觉得眼前是白花花的一片，大脑出现了长达1秒到2秒左右的空白。潜意识里我觉得我要撞上什么东西了，脚下呢猛地踩死刹车，手上啊本能的向右猛打了一把方向盘，只听到砰的一声，那我的车头呢肯定是狠狠地怼在了路边的护栏上了。狠到什么程度啊，他的安全气囊没弹出来，但他整个人啊差点被那个安全带勒到断气。
那也好大那个惯性了。
对，特别大的力了。那我在车里呢坐了很久惊魂未定，等我缓过神来给交警打电话报保险，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咋的了？
我盯着挡风玻璃外的雨幕，总觉得右眼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你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盯着电灯泡看久了，你闭上眼就会有一个光斑。我当时就想肯定是刚才被那哥们儿的大灯给晃伤了。
肯定啊，一般晃掉之后我也会有这种视觉暂留吧。
对，视觉暂留，但是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过一段时间都会好嘛。但是啊，直到交警来了，处理完了现场，我发现车呢还能开，哎，就这样磨磨蹭蹭的把车给开回家了。但是这一路上啊，那个光斑它一直跟着我，没有丝毫要消失的迹象。
存在的时间比较长，
太长了，就从来没有这么长过。回到家，那我呢对着镜子疯狂的揉眼睛，甚至用清水冲洗，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在眼球的表面，而是在我的视线里，它在我的右眼的左上方，无论我怎么转动眼珠，它就像个幽灵一样死死地焊在那个坐标点上。我看向白墙，它是个淡灰色的阴影啊，我闭上眼，它又变成了那种淡淡的发光的线圈残影。
哦，
时间呢到了第二天一早，我觉得眼睛酸涩的厉害，我就下楼去买药嘛，想买点眼药水。那他就这样跟那位药店的小女孩说，那个我昨晚呢被那个远光灯闪着了，现在呢看东西有个亮点儿，给我拿支消炎的或者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吧。药店的小女孩她挺负责的，她盯着我的瞳孔看了半天，皱着眉说，大哥啊，如果你觉得那个点它一直不消，还是固定在位的，听小妹一句劝啊，赶紧去医院，这怕不是伤到视网膜黄斑了，别耽误。那被这么一说，肯定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嘛。
是我会觉得有点慌慌的。
对呀，那听完这话嘛，我这冷汗啊直接就下来了。接下来的半个月，哎，我就开始跑医院了。我跟医生描述，哎，医生啊，我这里有个东西，它不是飞蚊症那种乱跑的黑点，它是固定的，像有一个什么东西一直在那里。全套检查做下来，眼压正常，眼底检查视网膜平整，没出血，没裂孔。 OTC 啊，也就是光学相干断层扫描，黄斑区好得不得了啊，一点水肿都没有。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投稿他的视力应该是非常好的。
嗯，后面还有个检查，视野测试。
嗯，
甚至连视野缺损都测不出来，就是很好。
嗯，
那医生呢推了推眼镜儿，拿着单子无奈地看着我说，这个从医学角度来看啊，你的眼睛啊它是非常健康的啊，你说的那个图案呢、啊、可能是当时强光照射后造成的视神经短暂性功能紊乱啊，那你呢回去多吃点蓝莓，哎，胡萝卜，买个真丝眼罩啊，给你的眼睛呢冷敷一下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我肯定照做了呀，谨遵医嘱。我拿出当时对付口腔溃疡听来的偏方，哎呦，一口气吃八个猕猴桃那样的刺激伤口的方法。我脑袋一热，去水果店买了一箱蓝莓，吃的我现在看到蓝莓就打嗝。晚上呢，我也是很认真的做冷敷，手机、电脑啊，所有的游戏我都戒掉。晚上不到十点我就关灯睡觉。结果呢，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清晰了。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那个东西它开始有了形儿。我那天失眠，辗转反侧，我怎么都睡不着觉，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看啊，因为房间里呢非常的安静，光线奇暗，我开始下意识的用眼球去跟随描绘那个一直存在的图形。之前呢，我总觉得它是一团模糊的影子，但那天晚上我突然看清了，那个形状啊，就像败家之眼红色那部分的图标那样。准确的说，这个部分图标出现在我右眼的左上方视野里，我只要睁开眼它就浮现出来了。哎，我盯着电视看，它就印在屏幕上面，不管我看什么，它就像水印一样打在我看的那个东西的左上角。
哦，也就之前他一直觉得那个亮堂堂的东西就是这个印子一样的那个东西。
对，
哦，
这种感觉呢简直要让人疯掉了。它不是透明的，它就像是一种视觉坏点啊，就像你买了一个几十万的顶级显示器，结果那个屏幕左上方呢有一个永远都修不好的呈现特定形状的亮点。天哪，那很糟糕了。我开始疯狂研究那个夜晚，难道是那道雷，或者是那辆车的车灯 刚好被什么东西遮挡投射出来的形状？还是说我大脑里的视觉中枢在受到那一瞬间的多重刺激后产生了什么视觉固化的 bug？ 过了那么久，我已经慢慢的尝试和它共存了。有时候我觉得它像电脑桌面的一个图标，我甚至开玩笑的想，我是不是在那一瞬间被外星人改造了或者我是不是进入了什么赛博朋克的现实游戏地球 online 就在我乐观起来的时候，好嘛，它又开始折磨我了。
有出现变化了吗？
嗯，
哎呦，
因为我发现它在变色。最开始它是那种荧光型的那种灰色，后来变成了淡淡的紫褐色。
紫褐色，
嗯，
怪怪的，
好老气的颜色。
嗯，
我再次去了医院啊，这次我直接跟医生说，医生，那个东西它变色了。医生呢又带我做了检查，还是沉默了很久，啊，说要么咱们真的转科去心理科室看看吧。啊，那我也知道了嘛。我说的呢让他有点为难了，我也很知趣的就走了。我没去心理科，我知道我精神没问题，所以我投稿呢是想来问问有没有懂行的，这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我应该怎么办，他后续还会变色吗，或者开始往我的视觉中心移动，我是不是就要彻底瞎了呀。他的投稿到这就结束了。
讲到这个，我其实会想到一个民间的说法。
嗯嗯，
就是我很早之前吧，好像好多年前了，就听到有这么一个说法，在打雷的时候，如果但是它特定条件的哈，
嗯嗯嗯，
在打雷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做一些就是行房事之类的事情，
嗯，
就会被天上那些神仙所标记。他们标记你，标记在哪儿呢？就标记在你闭眼的时候能看到的某一种形状的符号，他们管那个叫做雷击印。
等一下，闭眼能看到的形状？
对，
闭眼能看到，
就是当你闭眼就能够在你那个黑暗的空间中看到的这么一个图形。
你的意思就是只要你闭上眼睛，眼睛里就会出现那个图标？
对，
是吗？嗯，
对，他们说就是打上那个雷击印之后给你标记一下，
嗯，
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这样子的东西还有一点我能够想到，就是他说又是打雷又是有图形嘛，
嗯，
而且我印象里就是那个败家之眼的那个形状，
嗯嗯，
你会发现它其实特别像车的那个车前灯，
嗯，对，
形状特别像的。
尤其是他稿件当中也说了嘛，是对向会车，就很像对面的那个
哎
左
车
灯，
对对对对，特别像。
对，那也能解释吧，就这个形状它的来源能解释。
对，我觉得形状能解释，
但停留之久真的很奇怪。它其实在结合全篇来看下来真半年了呀，
而且还会变色，
就很奇怪。
对，你说如果说是打雷，
嗯，
然后影像存储，我还能想到一个东西。
什么？
故宫的墙壁。
哦，那就是说里面有那个磁性的涂料，
啊，
就在打雷的时候能留存影像。
对，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它这个影像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它也能看到吗？还是必须跟那个影像，就是比如说打雷下雨天的时候那个印象特别清楚。
嗯，墙壁里面是含有那个磁性的涂料的，
哦，
但是它在打雷的时候是能存储影像，
嗯，
但也只是存储功能，你真的要放映是需要一块幕布的。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的条件就是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它就是一块很好的幕布，
对，
它就给你投影出来了。但是奇怪的点就是，难道这一个形状它是印在你的神经上了吗？
就我觉得神奇在这里，因为他也说了嘛，之前有说到一个很巧的点，就是闪灯的同时打雷，他同时看到两样东西，就像是把什么东西啪下刻进去的那种感觉，
嗯，
像吗？
就
这种感觉。
闪灯的那一刻它已经强光了，
嗯，对，
然后再叠加上雷电的那个 buff 就更强了，所以就是感觉对它
就像
是视觉
雷公电母一样，听一下把那个东西听到你的那个视网膜上或者是神经里去那个感觉。
但是它只是在开车啊，为什么要标记它？因为它开大灯吗？
忘记关灯了可能。
Damn, 不必吧，罪不至此。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因为只有半年嘛，没准可能就时间再久一点 会好的吧，我觉得应该会好的这个东西。
而且他在说一开始是荧光色，后面转成紫褐色，我感觉其实一点一点在消退了，
就是发光的感觉慢慢的消退吧。
对对，其实有在好转，
我其实觉得应该会好的。
嗯，
时间能够冲淡
一
切，一
切
希望我们的半价之言就是马上好起来。
你心理上面对那一天的印象极为深刻，就是强化了这一道光带给你的感受。
哦，心理作用吧。
对，就潜意识里强化了这道光带来的感受。
那这么看好像医生给的意见也是没有错的。
对，
可能需要去心理科疏解一下。
然后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讲，也有人说雷雨天嘛，
嗯，
就有可能给开天眼了
就突然一下，就是那个眼睛是天眼是吧，
叮给你开了。
哦，没准他可能会在特殊环境下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对，尤其是当时他那个环境雨幕中嘛。
对
对吧，
你讲到雨幕中，我突然想起来他讲的那句话，他说我仿佛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对，他怀疑自己撞的东西，我在想那个是不是一个屏障。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打雷相当于即使也是救了他一回吧，这样的感觉听起来。
也像是哦，而且我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个雨幕只有他看不清，人家对面看得很清啊，所以人家没有开远光啊。不然你同样的就是天气条件下，只有你开了远光，人家对面会车正常的灯光，这说明是只有你看不清。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开远光，人家当然觉得你不对劲，对吧？
这倒是，
就
是说明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
很
大很
大、
嗯、
就你的视线之类的。 嗯，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可能被吓到了，把魂儿给吓出来了。
哦，也有可能的。
对，
人有的时候是受不起惊，也是这个算大惊吓了属于。
对啊，同时再加上雷电那一下，整个心灵的震颤。 Oh my god、嗯、
来自灵魂深处的共鸣和震颤。
对对，那我的感觉还是希望他确实从看起来啊、
嗯、
我们两个非专业人士这么看起来我感觉是在好转，毕竟那个颜色在减淡啊。嗯，如果有专业人士有一些更多的建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你的想法，或者可以来私联一下我们。
嗯，我觉得是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会变好的。
对对对，不要担心。
好，那这个稿件呢来自绿泡泡。投稿人呢要求匿名第一人称来代入好了。
好，
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吧。
20多年前，00年。
00年左右，千禧年左右吧。
对对，
那个时候呢我刚上小学，最火的呢就是街机厅。
哦，
我家楼下那条商业街上就有这么一家，因为地段很绝嘛，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去玩。
嗯，
从我家呢单元的楼梯走下去有一个他们家的铁皮后门，推开呢我就能够直接进到店里去。
哦，那好方便啊。
对，他说简直就像是我家的后
花
园。
嗯，
不过那个时候呢我是一个乖乖女。
女孩啊。
对，起码呢在我爸妈眼里是这样子的。他们管得非常严，只有啊在我作业写完的时候才准我下楼玩上2块钱的。那个时候的物价也挺感人的，1块钱可以买3个铜板，2块钱呢能买6个，那沉甸甸的攥在手里啊，就感觉是童年的时候玩耍的巨款了。
是的，
我这个人呢打游戏的品味也挺奇怪的，别的小朋友呢都围着打什么拳皇97呀、三国战记、恐龙快打什么的，喊着那种喊打喊杀的，我呢就总爱往几个大人坐的机器那里钻。我最爱玩什么呢？中国龙、麻将、美女找茬。倒不是因为我多早熟，主要是因为呢这几个机器的节奏慢，消磨时间。哎，你想我手里只有那么几个子儿，玩个格斗游戏遇上高手2分钟
就
给我 KO 了， 对吧，那多亏呀。玩找茬呢我就可以盯着屏幕看半天，尽量让这几个铜板的使用价值最大化。出事的那天呢是个周六，冬天的早晨，天冷的能把人的耳朵冻掉。我想起来上厕所，看了看床边的闹钟，不到5点钟。钻出被窝的那一刻，屋里呢竟能连根针掉的地上都能听得见。他发现那个餐桌上已经留好了早饭。
这么早？
对，并且压了一张纸条，旁边呢还躺了一张10块钱 一张5块钱，还有5个硬币，
嗯，
还有一部我爸的那个备用机，蓝屏的小灵通。
嗯，
我拿起纸条一瞅，原来是老家的亲戚打来电话，说我外公啊突然有情况，挺急的。
嗯，
所以呢，我爸妈凌晨接到电话就已经往回赶了。
嗯，
看我睡得死呢，就没叫我。纸条上呢叮嘱我说，有情况会打你小灵通，千万记得接电话。
嗯，
那看到那20块钱啊，我那点瞌睡虫就啪的一下全飞走了。外公的事儿呢，我当时其实还小，没有切实那种感觉。我当时满脑子都是什么呢？天哪，
巨款，
20块钱、
嗯，
那能换多少个铜板？
对，
我能在那坐一整天。
天，
于是呢，他就胡乱扒拉了两口早饭，
早饭，
穿着厚睡衣呢，就往楼下冲去。因为冬天的日头短嘛，
嗯，
所以5点多钟的时候呢，跟那个半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轻车熟路地走到那个铁皮门跟前，就试探性地推了一下，
嗯，
结果咯吱一声，哎，那个门没有锁，轻飘飘地被我用手指一捅就推开了。
啊，
但是一进去呢，我就发现今天的氛围啊，有那么一点不太对。以前店里面无论什么时候进出，都是几盏大日光灯把店里照得超级亮，而且大声放那种动次打次节奏感特别强
的
电子音
乐，嗯，
哎。可那天呢，屋子里面就有点那个黑咕隆咚的，而且安静的可怕，只有几台没关的电子机器呢，就发出那种滋滋的那种电流的声音。
姐，这是几点？
我往里走了几步，就发现那个大厅的角落里面有两个穿着连帽衫的人，
嗯，
一左一右，各自呢霸占着一台机器，并且呢把头埋得很深，就很全神贯注的在打那个游戏。
嗯，
因为没开那个大灯，屏幕的光啊也只能映到他们那个连帽衫那个边缘地区嘛，就那种虚虚晃晃的，我就根本看不清楚他们的脸，我估摸不出他们的年纪，甚至我都感觉不到他们有的那种呼
吸
的声音，
嗯，
只听见有那个敲击键盘哒哒哒的那种声音，
快跑快跑，
在空荡的那个游戏机厅里面回响。老板呢正趴在收银台上，这个老板呢是个50多岁的大叔，平时呢是个话痨，每次我去呢，他都会大声的调侃我说：“哟，小美女鉴赏家来了。”然后呢，整的那些就是打着围在那个街霸或者是那个别的游戏机前的小伙子，就都回头看我，就羞得我满脸通红。
嗯，
我以为呢，看见他趴着嘛，我就以为是他今天起太早太困了，
嗯，
又或者是因为那个时间太早了，
还没清醒，
因为太早没有什么人嘛。
嗯，
所以不开灯省电。
哦，
于是我就走过去那个轻轻地敲了敲那个柜台，我说：“哎，老板，买2块钱的铜板。”老板呢缓缓地抬起头来，就那一眼我就觉得哪儿有点别扭，就他的动作，啊，就特别的僵硬，而且嘴巴有那么一点歪，眼神呢直勾勾的，就看起来特别疲惫。他呀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开我的玩笑，就只是悠悠地说了一句：“这么早啊。”然后他就拉开了抽屉，守在那个硬币的铜板的小格子里面，很机械地数了6枚铜板排在桌子上给我。我接过铜板，就触手的那个感觉啊，就冰凉冰凉的，像是在那个冰箱里冻过一样。那本身是冬天嘛，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就拿着这些铜板呢就奔向我最心爱的那台找茬机器。
嗯，
投币开始。那前几关呢都是比较正常的关卡，我打着打着打着，突然间屏幕黑了一下，随即跳出来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界面，挑战关。我当时还在纳闷，嗯，这街机还能自动更新系统的吗？但是那个年代哪有联网更新这一说嘛？
对啊。
但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好奇心又重，心想，哎，我可能是今天因为玩的哪个步骤触发了什么隐藏关卡的感觉，
嗯，
于是我定下心来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屏幕。这个游戏的机制呢，是你每找出一处不同，点一下左下角那个穿旗袍或者泳装的美女呢，就会冲你眨个眼或者是抛个飞吻。可这个挑战关呢，我越玩越不对劲，我发现第一处不同是在那个美女的手腕上，
嗯，
我就按下了那个按钮，找对的那个圈圈嘛，出现在那个美女手腕的一瞬间，那个部位啊就像突然被 X 光 照透了一样，皮肤消失了
啊，
就直接露出森森的白骨。
我
吓得手一抖，心跳一下子就变快了。我想着，哎，这难道就是更新后的暴力美学吗？或者是考验我的心理素质的？
嗯，
那小孩子嘛，就这种东西遇到的时候，就都会有一种莫名的那种胜负欲。
嗯，对，
我越害怕，我就越想探个究竟。于是我就继续在两张图里面找不同，第二处、第三处，那只要是我点到的部位是这个人体，那个地方呢，就会瞬间出现骨化，肩膀、大腿、肋骨，随着我找到的那个点越来越多，屏幕里的那个美女啊，就像在我面前一点点剥皮拆解了一样。等到最后一处不同时，我发现呢是在她的脸上。我犹豫了很久，我其实有点手发抖啊，最后咬咬牙还是按下了那个确认按钮。音响里就突然响起来一阵那个阴冷刺骨的女生的笑声，不是那种录音的音效，就像是有人那个趴在我耳后吹凉气的那种笑声。恭喜过关，你真棒，一阵女生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最恐怖的一面出现了。画面里呢，那个美女就她的皮肤啊就开始慢慢溶解，就真的是字面上那种溶解，她的衣服皮肉就像是被泼了强酸一样，一寸一寸的化成黏糊糊的液体往下流。不到几秒钟，整张那个大屏幕上啊就剩下一副完整的白惨惨的骨架，然后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呢就死死的盯着我。妈呀，我尖叫了一声，连剩下的铜板都顾不上揣兜里，魂儿都给我吓飞了。我没命似的冲出后门，连滚带爬的跑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我一头就钻进了那个被窝里面，全身啊抖得像个筛糠一样。也许是因为惊吓过度，加上我实在是起得太早了，我就又在被子里面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我再醒来的时候呢，是被我爸的小灵通所吵醒的。我爸在电话里面声音听起来挺轻松的，说那个外公缓过来了，在医院观察了一早已经没有事了，他们现在呀正在往回赶。我挂了电话之后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哦，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可以想到那个早上逐渐溶解的那副皮囊，我就心里还是阵阵发毛嘛，就还是连我自己房间的门都不敢出去。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那个楼道里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爸妈说话的声音嘛，还有邻居阿姨那个标志的大嗓门。
嗯，
我听不真切内容，但明显感觉到我妈的声音拔得很高，充满了那种受惊后的那种绷直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时候门响了，爸妈进屋了，我赶紧迎上去，还没开口问早上的事情，我妈一把把我的手拉住，说：“哎呦，闺女，你早上没有下楼吧？”我愣了一下，哎，心虚的摇摇头。我妈拍着胸口说：“哎呦，贤弟贤弟，那就好那就好。楼下的那个街机厅，他老板啊，死了。”我整个人啊就像被雷劈过一样，僵在原地。我说：“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呀？”我爸叹了口气，把那个外套脱下来，他说：“具体的谁知道呢？听一楼的阿姨说，她今天早上6点多起来，打算去买早饭，看那个街机厅后门啊。”打开着，里面黑灯瞎火的，于是呢他就想这么早开门了，那进去跟老板打个招呼，顺便呢就直接从前门穿出去，省得绕路去买早饭了。这个时候我妈接过话头，她说道：“哎呦，结果啊那个阿姨一进去就看到那个老板就趴在那个收银台上，她就以为那个老板睡着了嘛，就过去拍他，结果一碰啊才发现那个身子是硬的不行，吓得那个阿姨啊就当场就瘫在那儿。”我呢咽了咽唾沫，颤声问：“那个王阿姨进去的时候屋子里还有别人吗？”我爸爸摆手说：“哎呦，哪里还有人啊，警察和救护车来的时候屋子里空空荡荡的，连个鬼影都没有，医生说呢是心脏病突发，估计啊是凌晨3-4点钟的时候人就已经没有了。”我听完那个全身的汗毛啊哗哗哗的全部竖了起来，如果老板3-4点钟就已经死了，那5点钟差不多的时候给我数铜板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呀？还有在黑暗中全神贯注的打游戏看不清楚脸的那两个 玩游戏的人，他们又是谁？那个让我找出一副骨头的那个挑战官，真的是游戏吗？我呢一直没有跟我爸妈敢说，就我那天去楼下打了2块钱，就那个游戏的事情啊。但是也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我就也一直没有再去过那个楼下的游戏机厅了。直到现在我已经搬了家，但是偶尔路过那个街机厅位置的时候，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就偶尔还是能够幻听到你真棒。哎，投稿结束。
确实我现在鸡皮疙瘩一层一层的，我在等它退下去，
对吧？我觉得就是进入那个游戏机厅后的那一系列，我觉得实在是太有画面感了。
我小时候其实我没有打过游戏机，我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游戏机厅它是大早上的5-6点钟就开门了的吗？
这个我有经验，因为当时我住在我姑姑家的时候，每年暑假住在我姑姑家的时候，他们家楼下也是游戏机厅。
哇哦！
但是呢我姑姑家那个时候住1楼。
那你很有代入感。
我很有代入感，游戏机厅呢冬天可能晚一点，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7点多就开门，因为有些人啊他是吃完早饭他就来玩的。
那也比这个要晚啊，
五点出头的，说实话我没见过。
这也忒早了，就这个时间点它不正常。但是从我们投稿人他的状态来看，他很正常的做出了这个举动，推门进去。那看似他平时这个点可能也是开着的啊，那只能从他的投稿内容当中去给他找合理的点。
对
啊，开门的时间是正常的，推进去之后老板的状态是不正常的，
而且这个店里的环境也是不正常的，
灰暗着的，没开灯。对对对，然后能听到机器运行的声音，但却听不到人呼吸的声音，
只能听那个键盘啪啪敲键盘的声音。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他
的爸爸妈妈那天为什么不在？因为外公状态不好。然后他到了这个地方，他玩了一个挑战官的找茬。你真棒，挑战成功了，爷爷好了，老板没了。
这属于一个什么话外音吗？
就有一种我挑战成功了，我从这两个连毛衫的人手里捞到了一条命。
但很怪，为什么我会触发这样一个机制呢？
对啊，我觉得他触发机制的可能性也是因为他最近家里有亲人要走了呀，所以他触发了这个挑战关啊。你挑战成功了，
恭喜你挑战成功了，
你真棒，
你真棒。我现在觉得你真棒这3个字好可怕，不是一种夸夸了感觉。
对啊，阴恻恻的
阴恻恻的。而且你看嘛，他们当时他说了他下楼的时候已经5点钟了，其实已经一左一右就给我一种牛头马面那种感觉，
黑白无常
啊。对对，就牛头那种感觉，
还是戴帽衫的。
哎，你有没有发现好多这种角色都是这种类型的样子，
就很符合中式的人们对这两个人的印象。
环境昏暗，
对，
着装正确，树木正确，
对，
哎，
完了之后再应景的配上骷髅架子。
尤其是你想日常一直就习以为常玩的一个东西，突然变成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那种无法控制的那种感觉就很惊悚的，其实是真的。
对，就你回想的时候真的很吓人。而且其实我觉得奇怪的是，他当时是进入了那个世界吗？
我感觉应该是的，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怎么说，就是老板已经是处于一个往生的状态，能够再让你碰到我觉得很怪。主要是老板还冲他说了一句话呢，说这么早啊。如果说换置场景的话啊，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跟我们的投稿人讲的，是跟那两个人说的，这么早就来了。
我们现在看的是从玄学角度，但是如果你从其他的万一是人祸角度，我觉得也是能说得通的。街机，你来打街机的不一定是少年，就他的人员组成非常复杂
啊，这倒是真的。
所以你说不好这个老板他有没有招惹到什么人。
对，
这两个人他不见得是，对，可能是来有什么不好目的的人员。对，那这样子的话一来一往的，就他们可能正要干什么的时候我
出现了，
出现了，投稿人出现了。那他们一方面又不想多加上一个人嘛，对吧，
不想再有麻烦。
突发情况，两个人也吓到了，所以就是屏住呼吸坐在那个机器旁边，
哎，对，这个
大气不敢出，
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个、哦、
对，就大气不敢出的坐在那里想等你走嘛，那谁知道你坐下来玩游戏了。
而且主要就是怎么说怀疑他们的穿着也是故意的，就穿成这个样子不容易被人家认出来。
对，就连帽衫、
哎、
黑色连帽衫再把面部遮挡住，那你这样一个情况完了之后，我觉得老板死因当时是说什么
心脏，
那我们也都知道有些东西你想不留痕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成意外的，我感觉他得罪了什么人然后被做成意外走了、
哦、这个就是如果说是表世界的想法
对,
对吧，
对，
就里世界的话我觉得我的想法就
我们会跟那个
但我还是觉得那个挺神奇的，因为如果说
游戏不一样了，
对呀、啊，突然间不一样了，
对，这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表世界无法解释的内容。
对，而且出现了挑战观三个字，
对，
会让我跟那个就是老板的死还有是自己那个外公的那个
进行一个联想，
就会让人家带入哎，就是来的使者的感觉，你准备好了吗，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的，那好等你，我在打，我用打游戏的时间打发等你。
还有一个走进科学室的解释你要听吗？
嗯，来吧，我让我来听一下。
就是他五点多醒了之后看到钱，实际他是回去睡了，一切都是梦。
哦，对，反正后面他也在睡觉，
对，一切都是梦，他说两点钟醒了嘛，对吧、
哦、那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结局。但是怎么说，其实我觉得他玩游戏那个时候是真的很有画面感。
嗯，你带入
按对一个地方咔嚓一下骨头露出来
啊，
咔嚓一下骨头露出来，就给我一种人间画皮的感觉，你知道吗、
oh、my God，
就那种人间妩媚画皮出现的那种感觉，贼吓人。
主要是他下面还有一个美女在提醒他你真棒。哇，
所以我决定这一期做一个非常切题的
封面、嗯、
大家看到看看有没有找回当年那种梦核的感觉。
好，那我很期待这个封面。
OK， 做好了发你看一下。
好的好的。其实我从结合他后面回来睡到两点钟这个点我觉得很奇怪，你无论如何这个年纪的孩子你是睡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吧。
一般像我小学时候可能七八点八九点钟也就醒了，
醒了你就算翻回去睡你也睡不了那么久，就让我觉得他超乎寻常的疲惫，就给我一种只有你魂出去了之后才能这么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想他有没有可能性他的肉体是没下去的，他是魂下去了，就是出体了，魂到下面进入到那个世界里。不然你解释不了为什么当时那个老板还能跟他对话，就是老板可能当时两位特派员就是带着那个老板要走了嘛，然后我来了最后一个客人我给你服务好，然后出现了挑战官，挑战官我觉得这个挑战官可能也是两位特派员给他设置的，就是你家里有亲人有事情嘛，对吧，你把这个挑战官赢了可能多几年这样。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吧。然后他魂回来了之后就是太疲惫了，因为只有在魂穿之后人的精神才会这么累嘛，我觉得，然后他就可以一直睡到两点钟，
对，直到被电话打醒，
对、被爸妈打醒。
哎，而且你看他爸妈的电话也不是在早上之前打给他的、
嗯、
而是在就是下午嘛那个点来，他说、嗯、经过一早上的观察已经没有事了。那我就觉得哎，这个说法我觉得好神奇，应该也是讲得通的。
对，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肉体下去的话你不一定会到那个世界里去，
对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就是他当时吃了早饭人睡回去了，但是他不心心念念吗，
想
去那个，
然后魂
就
去
了，就去了。
对，主要太巧了，然后老板就没了，他反正心心念念一直在牵挂这件事情，精神念力太强了，然后正好老板又出事情了，就这个世界的间隙为他拉开了一条口子，然后他又进去了。
可能是执念的问题，因为人的执念很强的话的确是会促使一些事情的发生。
而且你要想这个老板走了之后这个店以后还有没有还是个问题，这真的可能就是通篇下来也确实是他最后一次玩游戏机、
嗯、是的。所以说有一些这种算不算是命运的安排，
对，有种冥冥之中命定的感觉，
对，所以就还蛮神奇的这个事情。
是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页再见。